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跟平安与你们同在。1996年，你们在哪里？1996年，在康彻的餐馆，教会为我们摆设了一个欢送会。我们就从1996年就离开了加拿大。离开加拿大的时候，我们就跟师母就去了澳洲牧会。我们在澳洲，在墨尔本，在 Brisbane 两个地方牧会了10年。在那10年当中，我们上帝又带领我们到日本去。我们在日本的横滨，就 Yokohama 那边牧会了4年。那么从日本，我们现在又回到马来西亚。我们现在已经是退休年龄，但是上帝还是给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守着我献身的时候的承诺。一生当中，只有我还有一口气的时候，都还要为主耶稣来争道。所以我现在在马来西亚有5间的教会，我每个礼拜都轮流去跟他们讲道，所以我是退而不休。这次能够回到这个 Mississauga 这个教会，日本话说他太嘛，我回家了。我跟师母住在这个房间，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都在这过夜。那么我住在 Mississauga， 所以那段时间算起来整整的16年。在16年当中，大概很多的会友我认识的都已经不在意这里了，可能就你们今所见到都是新的面孔。那么这次我跟师母来这里，我们星期四就要回到马来西亚。我们有个感触，就是多伦多跟密斯沙格的中国人是非常有口福，有这么多大统华啊，还有的很多那个中国店，全世界所有的中国好吃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买到。所以师母来这边最享受一样事情，大统华，早上也大统华，晚上也大统华，就买了东西都煮给我的儿子跟孙子在那边吃。但是许多人所注重的呢，就是大统华里面所吃的肉身的饮食。还有一间叫做 The Food Basic， 就是你一个人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里面最基本的是什么。所以许多世界上还不认识主的人，他最重要就是说我能够吃什么，能够维持我的 basic food。 但是呢，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3章第15到17节里面所讲的这个圣经，是我们属灵的食物。约牧师曾经把 BIBLE 这几个字呢，用几个英文字带出来，它是 Basic Information Before Leaving the Earth。 我觉得非常好。他说一个人呢，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离开世界上之前呢，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知识，认识上帝的知识。所以刚才我们把刚才的圣经打出来，我们再看一看，其实15节、16节、17节里面讲到3样的事情。第一样的事情讲到，并且这是年老的保罗写信给年轻的提摩太说，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圣经最重要的第一个目的呢，是使人因为知道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事情，给你悔改的时候接受上帝的恩典，你就可以得救的智慧。在上一个世纪，一个最出名的布道家之一是 D.L. Moody。 D.L. Moody 讲过一句话非常好，他说 The Bible is not given to become to increase our knowledge but to change our lives。他讲这句话的话，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要给我们增加一些更多圣经的知识，而是给我们得救，给我们 生命有改变。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最重要的，明白圣经是给我们可以得救。得救了之后，16节怎么说呢？得救了之后，我们不是得救了之后立刻就成为一个完全圣洁的人，我们还有许多的事，一生当中还有许多事情要学。所以呢，圣经继续的叫我们过一个生活。什么生活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有4样事情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艺都是愚的。
所以圣经里面除了得救了之外呢，我们成圣的时候还要成圣的功夫，
称义还要成圣。成圣的圣经里面有四个方面，
教训我们做人的道理，教训我们得救的恩惠，是 教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么行，这是正面的。
读着就是我们做错的时候他读着我们，
就好像一个孩子不听话的时候爸爸妈妈要读着他们，而且呢还要使人归正，走错路的时候呢啊，把你拉回来。有个人说，我信主之后我非常感谢神，因为我的生命是360度的改变，全是走旧路，不可以360度的嘛，我们只能180度。你以前走错的时候他叫的使人归正，给你回来，最后的时候还是正面教导人学义。所以一生当中我们得救了之后还要称义，还要学习在世界上我们怎么样成为基督徒，在世界上怎么样成为上帝差遣我们带来世界上的光，光照在这个世界上，使这个黑暗的地方因为有基督徒的存在，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地方。还有一样事情更重要的，17节，一起念，叫属神的人。最后那句话，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最先15节，我们有得救，得救了我们要成圣，继续不停的一世当中照着圣经的教训给我们能够做一个荣神一人的人。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是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各样的善事到底是怎么样的善事呢？我们可能很多人觉得上帝大概要我做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做很大的善事。我知道很大的善事是可遇不可求，但是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做小小的善事。什么善事呢？比如说乐善好施啊，帮助别人啊，布施也好啊，或者是安慰一个人也好啊，有困难的时候你帮助人家，或者是人家忧伤的时候你去安慰啊，他在医院的时候你去探访他，或者他有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你跟他站在一起啊，或者有什么世界上人生所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能够站在一起，这些都善事。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做很大的善事，但是很大的善事都是很小很小的善事，联合起来就成为善事。我们会40多年，我觉得近来最近越来越觉得普通的基督徒都比较过得轻松的日子哦。我们很轻轻松松，我们礼拜堂来做做礼拜，或者我们也参加一个查经班，参加一个祷告会，那么其他就没有了。那么年复年年，今年是去年的翻版，明年又是今年的翻版，我们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今天我要特别的强调最后一样事情，就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觉得神真正关心我们的不是我们懂得圣经多少，神真正关心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的灵命怎么长进。我相信
当然这是很重要了，
在公元325年一直到现在念了1000多年的那个使徒信就很重要啊。我们信什么？比如说我信三位一体的神，我信全能的父，我信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我信圣的根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定圣体复活，我信永生，这是很重要啊。所以这些异端你用这个使徒信经一比一下，如果所有的人相信的他们所相信的跟这个使徒信经有违反的地方，我们知道可以很确实的讲你是在传异端。所以信什么很重要，所以我们有使徒信经来保护我们，来维护我们所相信什么。但是在过这几十年的牧会之后呢，我觉得教会更重要一点，就是怎么样把我们所知道的信经怎么样实践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主耶稣的弟弟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不要头脑知道很多，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少行出来。我们读圣经读到马太福音5章、6章、7章，这3章的圣经我们说是主耶稣上到山上坐下来，山上的宝贵的教训。这宝贵的教训讲了好多事情，如果我们回去读的时候，马太福音5章、6章、7章是告诉我们怎么爱地人，教怎么祷告，怎么施舍，怎么所谓八种的福气是什么。讲到最后的时候，主耶稣讲了7章的最后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讲一个比喻，他说
凡是听到我的话不去行的 就好像一个人怎么样呢，把屋子建在沙土上，风吹雨打的沙土没有基础就一下就毁坏了。但是呢，凡是听了我的话一些遵行的人呢，就好像把一个人建在房子建在磐石上，你建在磐石上的时候呢，风吹雨打都不能影响他。所以主耶稣知道他讲了这么多天国的道理之后呢，所以听的人呢可能就是头脑正向很多的知识，但是在实际上的生命没有改变，没有实践。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世界上许多人不快乐，不快乐的原因我找出很多的原因。有些人工作很成功但是他不快乐，有些人他物质上享受过一个好像国王的生活，还有个皇后的生活，但是他心里面很空虚。记得十多年前我们没有这些 iPad 我的孩子说要买个 iPad 给我 iPhone 给我，我说生命已经太复杂了，我不需要这个东西，等一下放大很多的用途我都不会用。哎，我只要能够收到，我收到人家打电话了，我能够打电话出去就够了。因为今天的人科技是这么发达，但是科技有没有使人改得更好呢？所有的东西有没有使到人家更加在道德上，更加在人生观当面有更加的能够接近上帝的标准呢？我的朋友很多，但是很热闹，但是我测完了之后为什么这么空虚呢？我身体很健康，但是我常常感到无力感呢？为什么我社会有这么多地位，但是呢为什么感到这么孤单呢？他讲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知行不合也。我们知道了很多，我们的标准很高，但是我们行的跟我们达不到我们所知道的标准，所以人不快乐。所以人不快乐的时候就产生很多，虽然在一个科技非常发达非常富裕非常长寿非常热闹的社会里面，许多人仍然是晚上不好不能睡好，人生的很多人的孤单，甚至有人自杀。我在日本误会四年，在横滨，日本可以说是全世界自杀人数最多的地方。你们有如果到日本的话，日本那种竞争的压力是很大的，而且日本人也受那武士道的精神呢，所以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呢，每年平均呢就有150,000人是自杀而死了，150,000人，就是每天有100多人自杀。一个老板跟那个老板去做事情做得不好的时候呢，他不是说辞职，他那么短期就过日，一个小孩子的12、14岁，考试考不好了，回的时候给妈妈骂了，跳楼下来才死。所以日本是一个自杀国家，很多。为什么在一个叫富裕的国家里面，日本富裕非常富裕的国家，为什么这么多自杀呢？我在那牧会四年，很多的中国人都是从福清过去的。你们这里福清人啊，有没有福清人很多啊？福州区的哦，都在那边。坐16个小时，坐14个小时，在那边在那边可以说是在那边辛辛苦苦在赚钱，但是没有快乐，没有快乐。为什么没有快乐？因为压力很大，有很多是非法移民去到那边，又怕警察来抓他，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苦衷，没有人能帮助他。有时候找礼拜天的时候，他来的时候，师母或者我是跟他们握手说，最近怎么样啊？他们哭了。最近怎么样？一句话就触动他们的心灵啊。他们是太苦了，所以眼泪就流下来了。所以在日本呢，带领的信徒很容易的，不像这里啊，你跟他讲三福也好，跟他讲福音都没有讲完，他就是我要接受主耶稣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呢？你还没有讲完你的福音，他已经要信主了。但是呢，在这样的国家里面，这么富裕的国家里面，为什么这么多日本人会自杀呢？表示人人中间需要这种温情，上帝的爱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把我们所信仰的东西能够活出来。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说，中国大陆的很多有钱人再不买 Gucci， 这搬那个皮包，那个很贵很贵的皮包，现在又是一个新的皮包，而就在这以前很贵的皮包的时候，这是老妈子才买的，年轻的都另外新的。那么物质的这么丰富，不是使人家变得更好，道德也不是比人跟得更高。最近我看到的情形是说，
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第二个最大经济体啊，超过日本啊。那美国怎么样？美国第一大经济体，我不晓得十一月的时候你们如果要选这个美国总统要选谁呢？一个是黑人，这个黑人是主张是同性可以结婚的，男跟男结婚，女跟女结婚，这个道德是从哪来的？这种道德标准是从哪来的？男的跟男的，你说将来不是人类的绝种吗？而且另外那个白人那个 Romney 也不是太好，他是摩门教的，摩门教开始一百多年的时候开始创造了 Joseph Smith 呢，他自己娶了三十多个太太，他第二个接任他娶了四十多个太太，为什么他说用圣经里面一句话来乱用这个圣经，说上帝让我们要圣养众多遍满全地你看有这样的道理吗？所以这样的世界到这个世界到这样的程度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基督徒在中间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得更不好。那么加拿大怎么样呢？加拿大最近大家都知道有人这样一个中国的学生啊，三十岁的学生把他肢体把他变成了五六段了，寄到温哥华去，寄给反对党，寄给执政党。哎，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经济不好了？当然不是。去年2011年，我正在马来西亚，我们到年底的时候总是要把去年一年所发生的十大的新闻要想出来。当然十大的新闻最重要当然是那个莫莉和革命卡塔菲给人家打死啊，或者是本拉丁给美国在巴基斯坦打死啊，或者是叙利亚动乱啊，或者是伊朗有这个核子武器的发展啊。哎，但是其中呢，在东南亚国家呢，有一条新闻呢是十大新闻之一，是关于大陆的。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啊？是广东的佛山一个小月月给两辆汽车撞死。但是这个还是撞车子还是什么？因为第一辆车子撞，就是两岁的女孩子给他撞的时候呢，另外第二次呢是再一辆车子一再把他撞下去，所以小月过了几天就去世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这个摄像机照下去的时候呢，在五分钟之中竟然有十八个人走过，没有一个人停下来。中国不是经济发展得很好吗？怎么会在广东佛山这个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一只狗一只猫给人家展示，我们都看一下，一个小孩子一个人呢，给人家撞车子撞了两次的时候，十八个人走来走去都弯过转着弯过，没有了，好像没有看到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大家有没有知道以前一个博洋写过一个丑陋的中国人啊，我不是骂你，是骂我自己丑陋中国。如果他在的话呢，他在写这个佛山这个小月给汽车撞死之后呢，他会怎么写呢？鲁迅所写的阿 Q 真传，把中国人所有的缺点都归在阿 Q 的身上。其实今天要写的时候呢，它比圣经里面所讲的更加的激烈。圣经里面讲只是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吧，在半路给人打了半死，只一个祭司跟一个利未人经过，才两个罢了，他们都不管他，给他死在那边。后来一个撒玛利亚人救他吗？但是呢，在佛山竟然有十八个人经过的时候，看到这个小孩子给撞车，没有一个人把他救回来，只有一个拾荒的妇人，捡垃圾的一个妇人把他包在旁边。后来网上怎么讲呢？他说这个陈贤妹啊爱出风头。我觉得很悲哀，我为什么就很悲哀呢？你整个中国现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不是变成很富有吗？全世界的人的眼睛不是都睁着看着要抢中国的钱吗？你赶快来我们这边旅行，来我们旅行带着很多钱来旅行吗？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中国的人变了，钱财并不能够使到人家有更好的生活，更高的标准。我们来看看这个行善的人吧。刚才我们要读的那个圣经，我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那个传道书第十一章。请你把那个传道书我们再来读一遍。我们要实践一个行善的人生。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
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哪里就存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杀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到来？孤土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要上你的种，晚上也不要卸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样发旺，或是早杀的，或是晚杀的，或是两样都好。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我们把第一节大打出来，我们来细细想想，这几节的圣经是要鼓励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不管你懂圣经懂多少，不管你信主信了多少，你对你的灵命有多高，但是呢，最重要的还是要实践一个行善的人生。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人还是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事灾祸临到你的身上。这里所罗门王讲一句话呢，是要鼓励我们将我们所学习的真理呢，能够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实践出来。其实在这个传道书三章十二节也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来行善。他说你有办法的时候，你环境好的时候，你应该分给七人的，分给八人。意思是什么呢？是不停的分，可能是这么是指那个物质上的好处，物质上的帮助，也可以说是灵性上的帮助。你有了这个救恩，你应该把这个救恩传给别人，你分给七人，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身上。表示这里说你助帮助他人就是帮助你自己。师母很喜欢讲一个故事，一个见证。在北美洲，许多小孩子都有分那个报纸，或者是分那个广告的工作，能够赚一些零用钱。他说有一天下午天气非常的炎热，好像前几天这样三十多度。这小孩子去分的时候，分到一间家里的时候，他实在很口渴，很口渴的渴的他不能再忍受，他就敲门打，一个妇人出来，他说Madam， 他说可以不可以给我一杯冷水喝一下。这个太太一进去，女先出来的时候不是给她一杯冷水，给她一大杯冷的牛奶啊，她很高兴啊，一杯牛奶喝下去的时候呢，她也忘记那个妇人给这杯牛奶很便宜嘛，也忘记这个事情很多年。到很多年之后呢，大约二十年之后呢，有一次这个妇人病得很严重的时候，被送到医院里面去，要开很大的手术。结果呢，这个钱是很贵的，所以就要出院的时候，他非常担心。他说：“我有没有够钱？我的 insurance cover 不够，我能怎么能给呢？”后来的时候呢，他接到一个小小的纸条，这小纸条是一个人写的，他说：“你的一切的医院的费用，住了这么多天的费用呢，完全是免费的。”他花了一杯牛奶在那边。原来经过二十年之后呢，这个孩子成为一个非常出名的医生。他记得这个妇人送给他一杯牛奶，给他能够解渴，也给他一点体力。结果呢，我们不是说我们做些什么好事的时候一定要像是这样的，二十年之后我开刀说他免费开刀，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分给七人分给八人呢，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有什么灾祸临到你，我们谁知道呢？下一步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趁着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分给七人分给八人，属灵的属世的一些东西能够好处给人家的，告诉人家，最低限度告诉人家。我最近来的时候，我常常告诉这边的很多的已经快上五十岁的人，我告诉你一个很好的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在马来西亚，在几年前开始一个叫 Malaysia My Second Home Program。 任何人包括你们在座，你们超过五十岁的时候，你可以在网上就申请这个 Malaysia My Second Home Program。 这个 program 呢，可以在两个月之内批准你呢，你就可以自由进出马来西亚，就好像当地人一样。
好消息啊，我现在回去的时候，因为
马来西亚不能承认我加拿大的国籍，我就丧失了马来西亚的那个国籍，但是我就用
这个进出出跟本地人一样的进出。哎，这是好消息啊！
所以我今天告诉你啊，如果要去马来西亚走，你只要上网搜，
上网只要有大概是这边30-40万这个钱，你把这个证明书寄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他就批准你在6个月之内，他说你一定要 land 在 Kuala Lumpur， 在那吉隆坡呢，他就在那 passport 打一个印下去，10年进出，进出多一个地方去啊，这边天气冷的时候去那边，是吧？哎，好像是要告诉人家说，你要分给7人，分给8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了自己。
你再看啊，
云，
你看第二句，云若一起念，云若满了云，就树若向南倒，好，我们就都在那里。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很。这个是天然的一种天气的变化，云满了雨就降下来啊，就降下来就滋润万物啊，滋润万物。而且特别很好的就讲说，树若向南倒，树老了的时候，枯死的时候，它就倒在那边，它倒在那边有作用啊，但是它倒在那边有作用，它就成为那边的树的那个肥料啊。他说，云若满了雨。我看这里讲是大概是讲我们的钱包吧，我们的钱包满了没有？我们能够在什么时候能够帮助人？我们的钱包，我这个钱包相当大啊，钱包能够满的时候就应该帮助人家。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我们满了钱包满了没有？你没有注意到那蜜蜂的蜂巢啊？你看过蜂巢没有？蜂巢都是六角形的， 奇怪，上帝创造
是不是很奇妙？所以的蜂巢都是六角形，六角形连在一起。
后来有人研究说，为什么蜂巢是六角形呢？不是圆形，不是三角形呢？
原来真的研究出来呢，蜜蜂知道，如果是个圆跟圆的连起来的时候，它的制造的蜂蜜都会流出来，都不能留在那个蜂巢里面。如果说
做一个三角形连在一起的时候，蜂蜜就装的少；六角形是装的最多，又不会流出来。
问题是我们人有没有一种智慧呢？你怎么知道你已经满了呢？
所以你能够帮助人家的时候，就是真的能帮助人家的时候，在物质上，在灵性上更是重要。我常说最重要的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善就是将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人生没有目标，不知道他为什么，他从哪里来，他将哪里去，你介绍福音给他，给他介绍了主耶稣之后呢，这是最大的善。这个善呢，就是说通过你的见证，通过你的讲道，通过你的分享，使一个人没有目标人生的人能够走向上帝这个永恒的道，永恒救恩，这是最大最大的善。问题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来日方长，我们慢慢来，但是人的连日载如手掌，应当即时行善，施比受是更为有福。转眼的时候，我几十年我在8个国家住过，在8个国家中间呢，我这几十年都在牧会。上帝如果仍然允许我再活多少年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这次来，我跟师母来，这次来2个半月来是庆祝我们结婚50周年金婚纪念。所以孩子给我们做了一个摆了个大宴，大宴是请了以前很多的旧的朋友在一起。但是我想一想，有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写了一个卡片给我，他说：“恭喜你们50年不变。”50年怎么可能不变？这是邓小平讲的话嘛？真的，香港要归回大陆的时候，要为了安抚那个香港的人，怕共产主义会来的，这50年不变，50年怎么可以不变？你想想，50年前你是怎么样？50年我刚大学毕业，英俊潇洒。50年上师母是美丽漂亮都不能怎么形容。你想想，你50年这是什么样的情形？怎么可能不变呢？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人是在说，人的日子载如手掌，你要做什么事情呢？趁着能够做的时候，主耶稣也讲这句话。主耶稣好像也知道这个时间怎么催逼人。他说：“趁着白日。”应当做成差我来者的工，因为黑暗一来就没有人工作了。
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想到这句话的话呢，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就会推到明天，推到后天，推到明年，推到后年。因为呢，在什么时候有个人真的需要你帮助的时候呢，不管物质上的帮助也好，精神的帮助也好，灵性上的帮助也好，你就趁着你还能够做的时候你去做，这就能够实践。如果你觉得还有来日方长的话，我很多时候我就推了一推的时候以后就忘记了。第四节呢，看风的，一起念，看的等好了，等好。如果你是一个农夫的话，春天应该撒种的时候，哎呀，看一看的时候呢，说看大风哦，不能去。我常常喜欢，取笑师母啊，师母在哪里不在？因为我们到这个年纪呢，我们的医生都告诉我们，你每天一定要运动的。所以每个晚上我们住的家里面大概是走六间房子，就是一个 park， 我们每个晚上都走。有时候我就说，师母啊，医生说啊，我们要走路啊，今天风好像大一点哦。你不要不要，太阳没有下山，我要去的时候太阳还没有下山，等一下又讲的时候，哎，刚好有人要来要打电话，总是有很多的借口。哎，如果你要保持你的健康的话，你就没有借口。你这个农夫的话，你不是看风，你就不撒种；望云的就不收割。下雨了，不能做了，不能。你一定要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你挂虑的这么多的话，你就失去了非常多的机会。你浇灌，你撒种，你浇灌，你将来春天，我们中国讲的是，什么？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嘛。如果你错过那个时间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能跟你做什么事情。所以农夫这样，基督徒也是这样。基督徒你要行善的机会的时候，你就把握住这个机会，把握住这个，要不然就一事无成。行善若是要看环境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第五节说，风从何到来？一起念，风从何到来？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这里讲到有许多事情我们人都不知道，神才知道。一个怀孕，一个妈妈肚子的婴孩怎么样成长，我们真的不知道，知道 ultrasound 给你看到个影子罢了。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一切，所以在这里呢，要告诉我们行善呢，你不知道将来还有没有机会。你将来对这个人你要跟他传福音，将来有没有机会你不知道。你对人家帮不住的人，你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正在困难的时候你要帮助他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帮忙。所以你要帮助的时候你就立刻去做。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真的是照着我们所信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这还没有信主的人，就是说信主的人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嘛，不信主的没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生命的时候就要灭亡吧。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还不去做的话，我们以为明年后年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可能就错过很多机会。第六节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卸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晨撒的，或是晚发的，或是两样都好，你不知道，所以你尽量做吧。所以主耶稣也讲个比喻，他说你撒一个人出去撒种的时候，有四种土地啊。一种土地路旁的，路旁鸟就吃掉了，荆棘旁边的就挤起来就不能起来啊，或者是硬土地了就长不起来。但是还有一种啊，撒在什么呢？好土里面的就增长30倍、60倍、100倍啊。你不知道，你不是说我撒这个种子不知道我就不撒吗？你撒嘛，你尽量撒嘛。可能三种土地都不适合，但是最终还有一个土地适合的。所以你要做的时候你就尽量做，说不要卸你的手，早上晚上不要卸你的手，随时撒种必随时收获。人在这个世界上既然是世界无多的话，我们的确要这样做一件善事。做一件善事，有时候做一些小小的善事会变成一件美谈、啊、在上一个世纪的20年代，1920年，中国人能够去美国念书的少之又少啊。其实有几个很出名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白话文运动、五四运动的是谁？胡适。胡适他公费被中国送到那个美国来读书，但读到博士啊。他有，但是同时呢，也好多那个学生也去到那边，其中有一个叫做，他有一个叫做 陈之潘，不知道你们听过名字，跟他一起同学。那么大家当时留学的人都非常非常没有钱，像你们现在很有钱啊，他没有钱嘛，没常用上这个月就用了三个月的钱，所以没有钱。陈之潘一说没有钱，就向胡适借钱，向胡适借钱，他就跟他借了$300，不知道应什么应急，胡适就寄了，给了300块，他答应说一个月要还，一个月没有还，两个月没有还，三个月没有还，很不好意思，陈之潘很不好意思，就写信给他说，对不起，我先还你，但是我的钱都还没有来，怎么办呢？那胡适回一封信啊，这封信前面千古对我们讲是说千古美谈了、啊，一世纪人的美谈，这么说，他说之潘兄啊，不要为我借你这300块不能还来担心，我凡是每次我借钱出去的时候呢，我都不盼望他还给我。希望我也借一点了你借一个，我不盼望你还给我。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要爱于人间，我要把这个爱遗留在人间。如果你是陈之潘，你接到这封信你会怎么样？陈之潘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呢，他不是感动的流泪，他说不是感动流泪，他说我赶快要去洗个澡，听懂吗？我觉得这个胡适这么清高，我这么肮脏，我要赶快去洗一个澡，用肥皂来洗澡。你做一件小小的事情，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将来会变成怎么样，但是最重要的时候，这段时间呢，我们你不知道，不要卸你的手的，早晨要杀你的种，晚上也不要卸手，因为你不知道你做哪样事情将来怎么回报。我们做事情行善不一定回报，但是你做的时候上帝会纪念，是真的。那一杯牛奶就等于多少万块钱的手续费，我不知道，但是你尽量去做吧。第七节、第八节，第七，光本是加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约的。这里讲到光，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是光啊，也是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光是摆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在灯台上就是照亮一切的人，使那些黑暗的中间的人看见我们的光，来相信我们的主。所以光本来是好的，光在这世界上如果是放在斗底下不但会熄灭，如果不放在斗底下，你不照耀你的光出来的话，表示我们知道很多我们不能行出来的话，对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好处。今天我们真的是爱要遗留在这个人间里面。最后一节，人活多年就当，然而也当想到黑暗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人活多年就要快乐多年，我现在很多人活到这个年纪我也很快乐，不是年轻才快乐。有一首天韵的歌怎么唱？为什么说年轻的日子好，你们是不是啊？年轻的笑容美一点，现在师母也美啊，笑容很美啊。我们每一段时间，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有美的地方，不要说过去，我们常讲过去，不要活在过去。过去的日子好，年轻的笑容美，人家现在不美怎么办呢？那个美是真正的属灵的美，是内心的美，不是外在的美。我们不能这么说，所以今天人活多年就应当快乐多年，因为每一个段落，每一个人事当中都有不同的那个好处，都有不同的美的地方。我们的确是要好好的在这个几十年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所罗门王向我们所做的这事情呢，就是要行善。人生最喜乐的时间，最喜乐的事情就是莫行善，物质上的、灵性上的、身体上的，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你要做一个快乐人吗？你就要做一个快乐人。英国的一个非常出名的肖伯纳，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与人分享你的快乐，分享你的所有，你才会快乐。广东话都是不肥啊，都吃是不肥的你都吃是不肥的，你要跟人家不是单单乐，而是众人一起同乐，你才真正的享受这种喜乐。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这么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受人服侍啊，哪些服侍人，甚至服侍到一个程度将自己的生命当成一个赎价为世人。我觉得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是最能够体验，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人生是以服务为目的，他说我宁愿做大事不如做大官， 但是相反，很多人我要做大官，不要做大事。所以在那这段时间当中，我们的确是想到，刚才我说那个小月月给车撞死了之后，人把我们中国人都看得很低，中国人只看到，想就是向前看，不是向前面看，向这个钱来看，给人家看到我们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所努力的、所盼望的、所要注重的最强大的东西，就能够赚钱。但是赚钱并不是人使到人生更加的高贵，并不使到人家的道德更加的高尚。而且在这圣经里面讲到的两个，一个祭司，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讲到这个祭司跟那个利未人，他们都是教会里面侍奉的人，可能是牧师啊，像我一样啊，看到人的时候再走过去。为什么走过去呢？因为利未记里面讲，如果你不信，你碰到一个死人的话，你七天里不能侍奉啊。哎，他把侍奉祭那个会堂里面的工作比救个人更重要。那利未人也转一个过去，为什么转过去呢？因为当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是一个下去的地方，下去的中间有很多的强盗在那边，他常常用一种诱饵在那边，好像一个人跌倒在那，你来的时候他一顿半人就把你抢你的东西啊。哎，为了很多的原因他不救。后来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个坏的主角出现了，他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犹太人最看不起他，为什么看不起他呢？因为他们是从犹太的地方到外邦，跟外邦人混种了之后的那个下一代，所以犹太人不屑与他们来往。但是他上来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这个真正英雄他来的不单裹他的伤把他带到旅店里面去，而且他非常好，很好的信用啊。他说我把这些钱交给你的时候呢，你好好照顾这个受伤的人，如果不够的时候我回来说我把钱再还给你。旅店的老板也相信他，所以这个人呢，犹太人认为最看不起的。但是呢，他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名垂千古。到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十章还读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他的信誉非常好，他愿意出手帮助人，他是流芳百世。相反的呢，那个利未人跟那祭司呢，流芳百世的反义词是什么？遗臭万年。我们都希望做一个流芳百世的人。我在这本牧会的时候，我们一个姐妹的团契叫多家团契 Dorcas。 这里有没有多家团契啊？没有啊，妇女团契叫多家团契。我后来他们刚刚成立不久，他们以前有成立，后来停了一阵子，现在在恢复这个多家团契。多家团契其实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九章三十六节到四十几节就讲多家这个人。多家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平常的妇女，非常平常的妇女。这个妇女是什么样的？她在以前，在两千年前，你现在在那个约伯那边去，就靠近地中海的地方去。地中海的很多人的丈夫都去打鱼的，那地中海一大风大浪的时候，很多人男士就葬身海中，就不能回来。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妇女都变成了寡妇。变成了寡妇当时还好，当时不像加拿大这样有单亲家庭有津贴，什么东西津贴啊？我离开了16年，我现在偶尔都没有来这里了。但是当时没有啊，2000年没有啊。没有的是什么呢？多家他除了自己的需要之外，他自己觉得自己的需要不多，他就做一些女红的工作。那哪一个妇女不会做挤针啊？都会啊，你们都会挤针啊，现在都不会了，现在都是买现成的。我相信你们都不会，缝衣机怎么用也不会用啊，现在都买现成的。以前的人都缝嘛，那缝，但是最重要是缝哪里呢？他得到了之后呢，都送给别人，送给其他的寡妇。到最后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讲，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讲到约多家忽然间因疾病死亡。有人听说彼得刚好在那个附近的时候，就叫彼得过来的时候，很多妇女呢就拿着这个衣服给彼得看，这些都是他送给我的，这是他做了送给我的，他现在死了，他们都在那边哭。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是彼得既然能够靠着上帝的能力能够使这个多家从死里面复活。我知道这个好的故事。那最重要就是写这个多家，他用八个字来形容他，八个字形容是广行善事， 多施周济，广行善事，能够做就分给七人，分给八人，能够做到多少，能够帮助人做，尽量去做呢？而且是多施周济，他有，他并不是很多，但是他所有的他自己不需要的，他去帮助别人，结果就成为一个爱主的姐妹。今天我们要实践一个行善的人生，我觉得非常重要。我并不是说你信谁信什么不重要，而是这是我讲错了，你信什么当然重要啊，要不然你信到异端去吗？你信什么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就是 你怎么把你的信实践在你的生活当中，这更重要。所以多加就是一个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就这两句话，将来我希望在我的墓志铭里面也写这两句话，写上你们都希望啊，将来你在纪念我的时候呢，不是说这个人有多少钱啊，你知道美国总统那个是历任总统华盛顿总统，他讲一句话，他说将来有一天呢，人家要纪念我的时候，用一句话来纪念我，我是一个在草场上把野草除掉的，种上玫瑰花的人。哇，很高的意境啊，你们不能欣赏。欣赏到我是一个把杂草都除掉种上玫瑰花的人，包括很多东西，包括你生命中的每一个层次在里面，就是说这个世界这么杂乱，好像野草这样，你把它都是 dandelion， 你把 dandelion 除掉的时候，种上玫瑰花上去，它要把人间因为它的存在，这个地方它所住的社区变得更美好。多加团就是这样，施比受更为有福。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不但成为我们的救主，刚才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席祷告说他还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榜样。他为什么从高天之下来到这个有限的人生呢？他要舍，舍都是舍。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要降生这个卑微的马槽当中呢？他为什么他长大的时候他所认识的都是穷人呢？都是那渔夫，都是农夫，都是那个社会里面最下层的人呢？他就舍，舍一直不同的舍，到最后的时候呢，他最后的时候把他生命舍在十字，舍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舍在十字架上。相反的，我们中国的荀子王，他是要得，结果得到什么呢？得到陕西那个马兵马俑啊，几千只那个石头的马跟着人跟着陪葬在一起。我在日本的时候常取笑了日本人，因为我们教会也是日本人，我说你们日本人祖先是我们中国人啊，我说秦始皇的时候为要求这长生不老药了，派了三晋同党东里去那边了，当然找不到长生不老药，不敢回来了，不敢就成为你们日本人祖先。我笑他们，的确是啊，他要得到最后的时候，得到就是陕西的那个兵马，西安的兵马俑。我们的确是要主耶稣来到这世上，的确是要我们不是要单单认识他，而是将认识他的道德，认识他的救恩，认识他所有的一切圣经里面教训，叫我们日常生活能够行出来。最后我要说，我读很多，我很喜欢读自传，一些人自传，我读到那个印度的国父自传，甘地的自传呢，他很多的小故事，你读的时候你非常感动。他说有一天，你知道那个英国那个印度那个甘地，他从英国的殖民地统治出来的时候，他是一生当中就是穿一件白袍就围起来的，很简单，就穿上拖鞋罢了。不像现在的，不像现在的这政治家的领袖一定是怎么样哈、要很风度，要很排场，他没有，他就是一件白布就围着身子，穿着拖鞋走。他说但是有一次在赶到一个地方去开会的时候呢，他赶火车，火车这样动的时候呢，他来不及走，跳上火车，就在他跳上火车，一直那个拖鞋跌在那个轨道上，车就慢慢走了。这印度的国父甘地啊，他想都不想啊，因为他一生当中就是帮助人，他把另外一拖鞋也丢在一起。人家问他，你还有半只拖鞋你还可以穿呢，为什么丢下去？他说如果有穷人发现，他就有一双拖鞋穿了、啊。如果你要想的时候，火车已经开得很远了，但是你平常如果一直这样行善的话，你不用想的，丢了就你把这个地方 我丢了就没鞋回去了。你看这个施，你一生当中如果是施行这个施行善的念头，很自然上帝会
鼓励你
很快的做一件事情，都不用经过大脑，
在你的血液当中就能够进行。中国一个故事，最后我讲，我也讲一个长了。
一个庄周啊，庄周呢，他有一次很穷，就向人家借，向这个向个河侯一个借些粮食。这些粮食，那个河侯很有钱，但是不愿意借给他，不愿意借给庄周。他说
等我，他怎么讲呢？等我的官职再升几品之后呢，我再借
给你很大笔的一笔钱。那么庄周怎么讲？我现在明天都没有得吃呢，还要等到你升职。你什么时候升职啊？你升职了你借我，我不需要这么大笔钱，你现在给我2块钱，我就可以明天我就有得吃了。
那庄周他不是这么讲，他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一条鱼忽然间从水里面跳上来。
我在杭州的时候，那船走过的时候，鱼忽然撞着一条鱼跳上来，跳上来，那个鱼就跟那人讲，他说：“麻烦你把我递回那个河里面去，那个西湖去了，要不然我就死掉了。”
那个人怎么讲的？
好啊，我想救你，但是我想请皇帝开一条运河，从海里面运着水运到来这里，你就可以游下去了。那些鱼怎么说了？当你的运河开来这里，你在咸鱼店找我可以了，在咸鱼店可以找我。
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很少讲到做什么。
信什么当然很重要，但信没有后面那种行动来支持我们呢，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总是退到明天，退到各种的原因。箴言书19:17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然是赏还。”
哎，你想，你帮助人家成为耶和华的债主啊，
耶和华欠我的，好不好？你读读那个箴言书19:17，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你今天做主耶稣也讲同样的话，他说：“
如果在世上的时候，你给这个小子一滴的凉水，滴滴他一滴凉水的，就做到我的身上啊。”
这同样是个事情。他说：“你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贫穷不一定是站在物质上的贫穷，心灵上的贫穷，灵命上的贫穷，你能够借给他的时候，你就是借给了耶和华。”我讲的太多了，有个故事不讲我就不下来。我常常讲到的时候，我准备了很多的时候，我讲的时候师母就我讲了真的下来，我讲完这个下来。他有个故事真的没有在圣经里面。他说有一天啊，
耶稣就带了12个门徒走在旷野里面去，
走在旷野里面去的时候呢，那个是一个石头地，石头地呢，耶稣就很
语重心长的讲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每一个人走过这个地方去的时候呢，都把一块石头搬到旁边去，以后这个地方就可以这么耕地啊，可以种东西啊。
十个门都听到的时候就很高兴，每个人都搬了一个很大的石头，尽量尽力量搬个石头过去。
那一天西门彼得大概跟他太太吵架了，心情不好，他拿了个最小的，他也是拿一块石头，拿一块很小的，就是大家过去到傍晚的时候，在另外的一段的时候，大家休息下来，耶稣跟他们休息。休息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大家也累了，也肚子饿了。”他讲完这句话了，所有的石头变成了面包。
哇！
约翰呢？雅各都很快一块面包吃，那个彼得就是这么讲，一口就吃完了，又吃完了。那么第二天再回来的时候，经过原来地方里面去呢，耶稣基督不用讲话，每个人都拿了最大的石头，彼得拿了最大块的石头，扛在那个肩膀走过去了。到晚上的时候呢，又休息了，以为耶稣又会把这个石头变成饼。耶稣说：“行善是应当的，不一定要有报，有什么报回报。”所以那天没有变，所以这个彼得去的时候吃了这么小，回来扛这么大，又没有变。所以我们要做彼得呢，还是做谁呢？所以今天我用这样的方式将这个
所罗门王告诉我们的，要分给7人8人，
最大的善是将一个毫无目标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看到向前看的人，能够看到这个永恒的世界，使到这些人能够一生当中不但能够将来有永生，在今生的时候也能够过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我的要求。 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再次谢谢你，通过了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所讲的话语，你再一次鼓励我们，要将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信的圣经里面的原则，怎么样能够实践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使到我们一生当中都能够有个信行善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如光照耀在黑暗当中，带领更多的人认识你，因为我们存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恭敬地将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再次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每个人，也鼓励我们过一个行善的人生。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